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哈。有一个人，他写说，他回忆呢，在五岁那一年，右腿呢，忽然呢有一青肿的一大块，哎呀，痛的呢，整天呢哭喊。那母亲呢，看到我呢这样熬不过去了，他就呢背着我呢到廖医师家里去。廖医师呢是一位老中医，他退休之后呢就在家里头呢开一个小诊所，他医术好，而且呢他心善良。廖医师呢看我的腿，就责怪母亲说：“哎呀，你再晚来两天呢，这个右腿呢就废了，这是骨髓炎，严重的话你就得要截肢了。”母亲不敢出声，但是呢他眼眶呢都红了。其实呢也不能怪母亲，因为呢父亲去世之后的话，母亲呢她终日呢为了三餐发愁，哪里有多余的钱，哪里有这个闲钱呢来治这个腿呢？母亲呢她担心，她问说是不是能够治好。当廖医师说呢回答的肯定的时候，母亲她脸上呢就晴朗许多了。但是过了片刻之后又是一脸愁云，因为呢廖医师给我敷炒了药，又交给母亲量铁中药，说呢过两天后呢再来换药。母亲不得不问说多少钱，廖医师说呢5块钱。母亲的脸呢红了，母亲借不到钱，但是呢我的腿呢又不能不治。母亲呢她就只好呢揣着5个鸡蛋去的廖医师家里头去。那时候鸡蛋呢很便宜，几分钱才一个。廖医师他不肯收，母亲的鼻子一酸，眼泪呢他就掉下来了。廖医师的眼睛也湿了，他安慰母亲说：“好，我收下，钱的事呢不要再说起了。”看了几次腿之后呢，母亲已经事实上已经欠了廖医师大概有28块钱，在当时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再去廖医师家，母亲呢就带上家里那唯一的母鸡，但是呢廖医师他死活呢他不肯收，母亲呢他哽咽的再三的来哀求。廖医师呢他拗不过，就说：“好，就算呢我买的10块钱。”好吗？说着呢就硬塞给母亲了10块钱。那时候呢鸡最贵的话呢还大概4块或5块钱而已。母亲说啥她也不肯去接钱。回到家之后呢，母亲打开那个中药包，那个纸包里头呢发现里头有10块钱。当天晚上呢，母亲呢就去到廖医师家，把钱呢从那个门缝呢给塞进去了。两天之后该去换药的，但是呢母亲她不敢去，她只好默默的流泪看着我。不料廖医师呢他自己找上门来，在谈话当中呢，廖医师很惊喜的发现呢在我们家院子里头呢有木槿花。他就说：“哎呀，这木槿花呢可是上好的中药啊，一两呢就值2块钱，你摘了卖给我好不好？”哎呀，母亲呢欣喜万分，她连忙呢去摘那个木槿花。廖医师呢拿秤一称，哎，竟然有1斤。廖医师说：“这下好了，你呢再也不用欠我钱了。”从此之后的话呢，去廖医师家治腿，那母亲呢她就带一点木槿花。母亲呢不用欠钱，而且呢反而廖医师呢他每一次呢就给母亲一点钱。不久呢我的腿就治好了。第二年廖医师呢他突然去世了，母亲十分伤心，他就去廖医师家呢吊唁。母亲呢从他家属里头的口中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木槿花是不能做中药的。母亲哇的一声嚎啕大哭。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能够遇到像廖医师这样子的一个人拉我们一把， 尤其是当我们在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不顺心在困境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头，确实曾经遇到过恩待我们的人，他们呢拉了我们一把，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没有曾经想过说呢，神他更盼望你我基督门徒的话，活得像廖医师一样去拉人一把。不一定是说要做什么事情，而是说呢，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别人，不是那种原生家庭，去用原生家庭那种根深蒂固的态度，而是呢，在基督里那新造的人那个生命的特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啊，第五章一到十六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即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饿渴慕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若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人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求你，让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继续将我们的心敞开来，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愿意等候，也叫我们愿意来跟随。愿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成为那亮光，成为那大光，照耀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呢，就会决定你我基督门徒的话活在这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清楚耶稣在世上的任务的话，那 你我基督门徒的话呢，肯定呢将来呢也不能向神交账。我们站讲台的，包括我，包括林华长老，包括秀海长老，胡牧师，吴牧师，我们都战战兢兢的在这边宣讲传讲神的话语。在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到二十五节，这里说到了耶稣他从加利利搬迁到拿撒勒，又从拿撒勒搬迁到加百农。是什么时候搬？是搬到哪里去？严谨的来说，他乃是顺从圣灵的带领。松散的来说，就是呢把神呢给算进来。结果如何？结果呢是神的话就成全了，他就应验了旧约以赛亚先知的话语。这个话语呢乃是耶和华神给以赛亚的。什么样的神的话语呢？神的拯救，神的祝福呢，会先临到以色列人，然后呢再临到外邦人。因此你我基督门徒活出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是要吸引人，要带领人能来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去。然而耶稣基督他不是独来独往的，因为呢三一神原本就是一个团队运作的。耶稣刚开始出来讲道的时候， 经文下一节就马上说呢，他去招门徒。招门徒干嘛？来跟随耶稣。耶稣呢要叫门徒得人得独语，就是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头来。那基督门徒跟随基督的目的呢，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乃是要成全神的旨意。这里有一个应用，得人如得鱼，也就是来成就神在他们在你我身上的旨意。所以对彼得、对雅各、对约翰、对安德烈而言，跟随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呢？就不仅仅是舍了渔网，就不仅仅是舍了渔船，离开了他们的家庭事业，离开了他们谋生之道，而且呢，也同样的离别了父亲。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说呢，我们要去模仿这外面的行为，而是说呢，到底这个耶稣基督，这些门徒他们里头的心态，这内在的心态是我们要去实践的。也就是说呢，你我基督门徒，当我们放下我们的控制权，当我们交出我们安全感的目的是什么？就好像门徒一样，让基督显大。耶稣他不仅仅是教训宣扬，而且呢，他展现了神的权柄。他怎么样展现呢？就是医治各样的病症。那结果呢？就许多人，我们晓得结果呢，就许多人来跟从耶稣。那耶稣他怎么能够来医治各样的病症呢？这也就包括的这个驱赶被鬼附的，去医治那癫痫的、瘫痪的。耶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做？乃是我们会想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他是与神同等的，他当然能够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将后面呢，我们看到门徒也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凭什么做的呢？这乃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在里头成就这些事情。因此呢，你我基督门徒依靠圣灵的权柄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荣耀神。从世人的眼光，从世人的标准来看的话呢，耶稣已经成功了。因为呢，在很短很短的时间，4:25，在这么极短的时间，4:25，他说呢，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跟着耶稣。确实没错，人多就好做事情。就好像每一次教会有这个大扫除的时候，人一来多了，事情很多事情呢就能够在那一天呢就能够完成了。也就好像也同样的，儿童主日学，如果说呢我们有多一点的老师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儿童学主日学儿童的老师呢就不会那么辛苦，一个人呢要教4个月，而且还不只是星期天，还有礼拜五的小朋友的教导。所以人多是好做事情，而且呢，人多影响力大。就好像我们当中，如果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不是路过，不是来探亲的啊，但是呢，如果说第一次刚搬过来这里的话，研究说呢，如果来到我们当中的新人，在第一个星期有7个家庭去拜访、去关心、跟他们讲话的话，基本上他就会留下来的。所以人多是有影响力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人多钱也就多了。你说那你钱多是不是做事就更容易了，影响力就更大了？问我们的长老，他很清楚。现在在北美的教会里头，人数多，钱多，教会大，就是成功的指标。说起话来也就有分量了。 Harper's Magazine， 它是美国第二长寿的刊物，第二长寿也就表示说呢，它是有影响力，它是有地位的。2005年这个杂志的记者 Jeff Sherlett 他就称在科罗拉多泉的新生命教会，他给了这个教会呢一个响叮当的名号，说呢这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巨型教会。在当时的这个主任牧师是 Ted Hagers， 那这个记者呢 Jeff 他评注说呢，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福音派的牧师比赫格牧师呢更具有政治影响力。这是2005年说的。2006年11月，赫格牧师呢他爆发了这个丑闻，整个新生命教会呢就在瞬间垮台。我承认我在牧会的当初的时候的话呢，我特别注意两件事情。注意的话就是我们周报里头的这人数有没有增加，然后呢教会的奉献有没有增加。因为呢为什么？因为呢人数增加奉献增加的话，我就可以跟长老团可以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说，你看你们没有找错人啊，还是在寻求人的肯定，在寻求人的肯定。但是耶稣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呢？5:1-2，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那4:25事实上是一个摘要，就是指耶稣呢他刚刚出来在加利利服事的情景。那5:1的话呢，很可能呢是在另外一个场合当中，因此呢4:25跟5:1呢很可能呢不是同一群人。那我们熟悉圣经的，我想我们大概可以发现到呢，事实上耶稣跟摩西呢这里头呢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就好像呢那个新的法老，埃及法老王，他上任之后呢他要杀以色列的男婴，因为呢他觉得以色列人太多了，是一个威胁，是一个祸根，这也就包括要杀摩西的。那同样的，不懂旧约的希利王，他上任的时候的话呢他也要杀以色列的男婴，甚至于 他宁可错杀100也不放过一个人，耶稣。另一个相似的地方呢，摩西呢他要逃避法老的追杀，同样的耶稣呢他也逃避希律王的追杀。第三个相似的地方，摩西他上了西乃山去见耶和华神，去接受神的十诫，并且呢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这时候耶稣他也上了山，他开口教训门徒。虽然说在4只有记到4门徒，有记到雅各，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肯定说呢，到了5的时候的话，12门徒基本上都已经到位了。那在后面几章呢，我们会慢慢看到耶稣的教导跟摩西的教导这里头到底有哪一些相似的地方，有哪些不相同的地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这是我们以后会再谈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要问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当初摩西他从神那里领受十诫，并且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9:3-6，来我们一起来读。雅各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你要做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 在出埃及记后面几章，摩西他所传递的就是呢耶和华神对他的子民，对他这些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就表明了神他对他子民的一个心意。但是当我们花时间把这整个旧约读完之后，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并没有活出耶和华神的心意。我们也很清楚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下场。这里不是说呢神先给以色列人吃苦头，然后呢叫这些以色列人没办法了，没有选择了，然后呢就只好乖乖的来接受神的律法，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呢神他给了以色列人的一个出路，你要积极的，如果你不积极的来选这条道路的话，或者是消极的不做选择选这条道路的话，结果是什么？肯定是会受苦受难的。可能现在没有，但是是早晚的问题。那耶稣上山教训门徒，那耶稣是谁呢？希伯来书三章这样子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更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接下来马太福音，我们看下一章，五章一到二节，耶稣要对门徒所说的话，也就是神他对他的子民的心意。但是呢，我先给大家呢打一个预防针。有一个旅行者，他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迷路了。他觉悟到说他如果要生存下去的话呢，他唯一的机会呢就是找到有人的地方。所以呢他继续往前走，时间呢一分一秒的过去，他开始呢感到口渴了。当时间更多的消失的时候的话呢，他开始呢感到昏眩了。就在那快要倒下来快要昏厥过去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看到就在那500米前面的话呢有一顶帐篷，他可以说呢是几乎没有意识的呢就走到那个帐篷之前叫了一声水。一个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出来 就站在帐篷的门口，他很有同情心的对着这个旅行者说呢，我很抱歉先生，我没有水，但是呢你要不要买领带？他手上呢摇晃着一大串的丝绸领带。你这傻瓜啊，这个旅行者他喘气的说，我要死了，我需要的是水啊。这样先生，这个贝都因人回答说，如果真的需要水的话呢，往南边约2公里的地方呢，那里呢有一顶帐篷，那里呢你可以得到水喝。没有办法，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旅行者呢他就用尽了他吃奶之力的话呢，拖着那已经干瘪的身体到了第二顶帐篷里头。他用的那几乎最后的一丝薄力的话呢，扯了一下这个帐篷的门就倒下去了。另外一个贝都因人来了，哎呀，这个人呢，他穿着呢高贵昂贵的燕尾服，他就出现在这个帐篷的门口。他问说：“先生，我可以帮你吗？”水，这个有气无力的说：“哦，先生。”贝都因人说：“我很对不起，但是呢，你没有打领带，你就不能进到这个帐篷里来。”这个是很典型的什么？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不是？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会说，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会买那个领带了，对不对？ 但是老人言是不是也包括了那个后果？不然你说怎么会吃亏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以为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了神他对他的子民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我还没有讲，下面会再讲。以前不知道我们就算了，就让他过去了，因为呢神是给恩典的神。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的决定是什么。现在如果不做决定的话，事实上是已经做了决定了。这个决定呢，就是说呢，我还是照着我的主意去做，而不是呢顺从神的心意。那到底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是什么呢？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新汉语译本他就要把字面的意思翻译出来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正是他们的。这个心灵贫穷不是说呢他的这个信心或者是他这个心灵他的品质呢是劣等的，而是说心灵贫穷虚心的人是说呢，他有一个认知，他认知到说呢，我如果离开耶稣基督的话，我的灵命呢是没有力量的，我的灵性呢是破产的，是失败的。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认知的人叫做虚心，叫做心灵贫穷。为什么说是有福的呢？第三节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一句话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旧约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被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犹太人的观念里头，他们已经发展出呢，把这个贫穷跟金钱呢，他们挂上钩了。贫穷是可能是经济穷困，可能是在社会当中受到压迫，可能呢身体或者是心灵软弱，也可能是他的知道说自己灵性缺乏。他们用信心倚靠的不是自己，不是人，而是神。这个呢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敬虔。信心依靠是内在的，很自然的会有一些外在的现象。那外在的现象是什么呢？雅各书二章五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啊，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我们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读书，可能是或者是依亲，或者是可能是移民。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虚心的，我们都是呢心灵贫穷的，因此呢我们呢就很快的就信主了。但是当我们拿到学位之后，我们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又换了工作，更好的工作，我们也成了家了，也生了小孩了，开始呢有钱呢可以做一些退休的投资的，我们发现呢几乎所有的事情呢都在我们掌控当中了，我们不需要神了。我们来教会是因为呢我是一个基督徒，哎，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星期天来教会呢，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宗教义务呢？还是我们知道说呢，我自己离不开耶稣基督？第四节，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很可能的，耶稣呢是在影射刚才我们所引用的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说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是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 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这里呢，你或许可以看到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是对这种社会整体社会的一个邪恶，或者是他的逼迫呢，或者是他的不公义哀动。另外一种呢，是个人的一种亏损，或者是个人的罪恶来哀动哀伤。如果是自己的话呢，那就是悔改。是这样子有这样子态度的一个动力，叫属神的人，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能够更加的来靠近神，能够更加的圣洁。但是我们常常哀动嘛，我们常常悲哀嘛，我不晓得我们上一次悔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发现过去这两三天，这个中午，我不晓得在监理面前道歉过几次，还是我们总是活出新造的人，我们认为说我自己是好人呢，没有什么好悔改的，所以呢，我们就划清界限，慢慢的呢，个人至少面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那在温柔的呢，在诗篇37篇第11节，他就翻译成谦卑。那耶稣呢，也给他自己一个自画像，就是马太福音21章4到5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也就是谦卑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虽然以色列人，虽然犹太人，他们很看重温柔谦卑，但是呢，当时他们所在的一个大环境里头，不管是在希腊文化里头，或者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谦卑温柔不是一个美德。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环境，谦卑跟温柔也不是一个美德？那这里他说呢，必承受地土，表示说呢，现在没有这个地土。所以呢，到底这个温柔谦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不争，不去抢，不给压力，不给别人压力，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不是说呢没有力气，不是说呢没有能力，不是说呢没有那个聪明智慧去抢去夺，但是呢，是信的过神，信的过神，我不去抢，我不去争，我不去抢。我来美国，我是来到美国之后，跟大家一样，很多人呢是来到美国之后才信主的。然后信主之后的话，因为那时候是学生，所以呢，我就在这个留学生团契里头的服侍。那过一阵子之后呢，这个我们那个团契的话呢，有一对辅导的夫妇，年纪呢比我们大概大一轮左右，他们呢就来找我，然后鼓励我说呢，哎，你要不要出来呢服侍，在当这个留学生团契的主席。那我自己那时候呢也很有负担，我说啊，好，我来做，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出来做就是了。这些辅导了，反而这些辅导来劝我说，就不急不急，你就照着这个团契的这个章程来走好了。意思就是说呢，等大家开会一起讨论再说，会投票。所以呢，那时候团契同工大概5、6个人，他们就同心的印证说呢，推举我当这个主席。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说什么叫做温柔，什么叫做谦卑。我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里头呢没有这些恶性的竞争，但是在别的事情上面，我们是温柔谦卑，不去争，不去抢骂。当然你会说，这个东西我不在乎，我就不会去争，我就会不去讲。但是我们在乎的东西呢， 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这个态度问题不是说呢你要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是怎么说呢？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来就近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喝奶。你晓不晓得生理上的需求不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说呢，即便是如此，神会供应。当我说神会供应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会讲说，那你是不是说呢，这个面条或者是米饭，看你是从哪里来的，或者是面包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呢工作的话就从天上就掉下来了，这个叫做神会供应。不是，神会供应是说呢，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神呢，他不会故意，他不会故意说呢，我不给你，要来整整你。这不是神，因为呢，神他更重视的是什么？神更重视的是55章第2节。他说呢，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才是神他的心意。所以饥渴慕义，饥渴慕义不是说呢，我得要在街上呢去抗议去游行，也不是说呢我就上那个网站呢去按那个赞成或者是去按那个反对，而是说呢，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里头呢，我们都叫神的心意，叫神的公义能够成就，能够满足。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是饥渴慕义嘛。第七节，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在旧约里头就已经把神的心意讲得很清楚，弥迦书6章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神同行。为什么？因为呢，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杰尼他跑出去了啊，这个啊，明天6月15号是我们结婚24周年纪念日啊，谢谢。当初呢，是因为呢，她人长得漂亮，现在还是很漂亮，不要想错了，而且呢他呢心地他有一个怜悯心，这个吸引了我，到现在呢他还是一样有这样子的怜悯心。这样怜悯心呢，就是说没有要去害人的那个心，或者是说呢对别人的需要慷慨，这个对这个苦在苦难当中呢有一个恻隐之心，或者是对犯错的人呢就饶恕他，这个叫怜悯。为什么说是有福呢？耶稣他自己解释在6章14节，我们后面会看到6章14节，马太福音6章14节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到第15节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后面我们会在更多的会啊马太福音的经文里头会讨论到饶恕。因此呢，这个饶恕原谅呢不是嘴巴说而已，而是我们的意志跟我们的心呢一起来回应。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事实上有这样子一个落差，也就是说呢，我们知道脑袋里头说我应该饶恕他，但是呢心里头呢就过不了那个坎，到底问题出在哪？以后我们再说。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新汉语译本就翻把那个字面意思给翻译出来，他说内心纯洁的人有福了。事实上诗篇也跟诗篇二十四篇呢是前后呼应。二十四篇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不是神要来跟人玩躲猫猫，而是呢人选择我要不要来见神。清心就是说呢一个态度，一个专一向神的一个态度。这也就是圣经里头讲到圣洁，或者是讲到分别为圣，是相同的概念。专一在神身上，我被神分别出来，来被神所使用。因此呢，在我们吃喝拉撒，在我们出去玩乐度假的时候，当我们汗流满面在工作的时候，当我们在家里头耐心的爱心的在带孩子的时候，我们可以专一的来向神，这是清心。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说，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教导。为什么？很可能因为呢，我们怕神来干涉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心态里头，在我们里头的内心里头呢，我们怕神呢搞砸了我们的计划。但是神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物，神他要祝福人。当我们专一在神身上的时候，这个就是清心。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里就不只是人与人之间，而且也包括人与神之间的和睦。这里不是说呢，你呢先要有这样子使人和睦了，你有这样子的业绩了，所以呢神呢就看着你这样做这样子的事情了，你已经够资格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呢是自己呢先跟神和睦和好了，这样子的生命呢就会让人和睦和好，也就见证了说呢，你我是神的孩子。要不然的话，我们所制造出来的都只是一个和平的假象。几年前这个罗马教皇他去访问了纽约，然后呢这个亨利基辛吉呢他就带着这个教皇呢到纽约市呢到处的去参观。所以呢他们来到了这个动物园，那基辛吉呢他就展示了一个笼子，那这个笼子呢里头呢有一只狮子，然后有一只羊羔，这个羊羔呢就依偎在这个狮子的旁边。这个教皇呢他惊讶的说，哇，2000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祈求什么，一直都在祈求呢这个弥赛亚救世主呢他那个降临的迹象，或者是另一个角度，或者是说呢这个先知预言成就的一个记号。所以这时候呢教皇呢他就背诵起这个以赛亚书第11章第6节，他就背诵说，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必与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所以这个教皇呢他就继续说了，我看你啊，你们真的是一个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能够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基辛吉说呢，很简单，所需要的话呢就是呢每一天呢有一只新的羊羔就好了。 这是一个和平的假象。什么是活出基督？我们看下一章第三节到第九节，这些呢就是彰显出基督一个基督生命，彰显出基督生命的特质。照理说这些特质应当是受到欢迎的，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呢，世人是不喜爱这些的。耶稣知不知道？耶稣当然知道。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从文体的结构来看的话呢，第十节跟第三节的话呢，就这个天国是他们的，这两节的话呢，就把中间的东西，就好像书架里头的书呢，你有两个东西呢，把这些书呢，把它夹在一块儿。这个就好像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不是一个复数，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单数，一个整体的。同样的，活出基督是一个单数，是一个整体的，就好像刚才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第四节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同时使徒彼得他也回应说，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彼得也回应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因为第十五节呢，叫做是罪有应得的。照理说，受逼迫，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喜欢。为义受逼迫，更是吃力不讨好。所以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说呢，你我在不在乎这个天国？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你在乎的话，才会坚持，对不对？谁会逼迫我们？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家人，或者是你的枕边人，可能是呢无神论者，也可能呢是其他的宗教，也可能呢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子的逼迫呢？我们是以恶报恶，以暴制暴呢？不是，活出基督生命的特质来。所以耶稣呢，他这里呢，他把这个第三人称改成第二个人称，第十一节，把第三人称他们，第十一节呢，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第十一节的这个因我，就等于是第十节的那个为义。那逼迫是什么意思呢？因我辱骂你，这个呢就是逼迫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应用的话呢，因着我们是基督门徒，人家轻看我们，人家歧视我们，这个就是逼迫了。你会问我，最好你不要问我，你问我说，哎，怎么我没有逼迫啊？那我们就要问了，问自己说呢，我有没有活出基督？我们是因为怕被逼迫不活出基督嘛，结果会是什么结果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领受那属天的福分。因此呢，耶稣实际上是在宣告说呢，在你前面是两个选择，你的决定是什么？那既然你我已经是新造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活出基督呢？对一些人而言，第十二节呢可能不是很重要，但是呢，第十二节对我来讲呢，却是一个鼓励，却是一个安慰。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不是说因为我为了这个赏赐呢，所以呢我去被逼迫，而是说呢，因着神的心意在我身上成就，我愿意去承担这样面对这样子的逼迫。 从此第十二节也告诉我说呢，第十二节告诉我说，当我在承受逼迫的时候，我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神知道的，神宝贵我这样子为义受逼迫，而且呢，神已经有安排，神会有行动的。你说神会叫活出基督的人 吃亏吗？肯定是不会的。什么叫做活出基督？甘愿为基督受苦。你说那既然局势这么坏，大家都会来抵挡耶稣，不欢迎这些基督门徒，那我们不是撤了就更好吗？但是耶稣怎么说？第十三节，耶稣说，你们是上的盐，盐若失去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被人践踏了。我们不能用我们现代科学的眼光去说呢，这个盐怎么会失了味？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叫这个盐呢，它的这个化学组织呢，结构呢，破坏掉了？而是我们需要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当时呢根本没有这样子的科技呢来提炼出纯盐，所以你可以想象都说他们的盐呢是不纯的，有许多的这个混合物，有许多的杂物，一多的话就没有咸味了。纯盐的话呢，你只要一个小汤匙呢，一点点就有咸味了。那个不纯的话，你抓一把的话丢进去也没有咸味，你说这个有没有用？也不能拿来说呢，要来腌食物，或者是呢来防腐，做不了。所以呢，整袋整包都没有用了，该怎么办？就丢了。丢的结果呢，就被人践踏。基督门徒，这些门徒是被神招来的，他们已经是有咸味的盐了。你说，如果我们不活出基督的话，你说有没有用？就没用了。大家可能会很关心说丢到外面被人践踏到底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说我就没有永生了呢？这个跟得救完全没有关系。这里是强调的，每一件事情就好像盐这样子，都有它的用处的。同样的，基督门徒也有它的用处，但如果那个用处没有发挥出来的话，就好像这个盐失了味的话呢，就没用，就丢了，就践踏了，被人践踏了。基督门徒也是这样子。那我们怎么确定说呢，这个跟永生跟得救没有关系呢？怎么知道说呢，他只是在强调东西有没有用处呢？第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这个盐呢，就对这个你们是世上的光，就对着第十三节的盐是在讲同样的事情，但是呢换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你注意到啊，他是说呢，是盐是光，不是说你要去做盐做光，这两层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的。是的话呢，就表示呢你的本质已经是了，做的话呢到底你本质有没有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去做的话呢，就表示说我去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行为去达到那个标准的。但是你我是盐是光，第十四节下半段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在当时耶稣他所活动的范围当中呢，晨都是照在这个山上的，也可能是呢军事的考虑，就在山上的话呢就比较是怎么样，易守难攻。而且呢白天太阳光照耀的时候，你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说，哎呀快到了，这个晨就在那。然后晚上这个房子里头的这个灯火的话呢，就让人更容易看到说呢在哪里，是不能隐藏的。灯火的光它的用处是什么呢？第十五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点灯这个照亮是点灯的用处跟它的目的之一。那你说基督门徒你我，我们的用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第十六节，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个好行为不是指世上的人所说的这个善行或者是好事，因为这些善行或好事的话呢，很多时候是以人为中心的，出自于人内心的一个动机、一个目的。但是呢，是要回到如施洗约翰他所说的，第法利赛人，他跟法利赛人所说的啊，第三章第八节。OK。在这里的话，对不起，在这里的话呢，因为是光，人光照在人眼前的话呢，就好像耶稣他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说的，那住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是我们这个好行为是什么意思呢？三章八节，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样子的生活方式就是好行为。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不是荣耀的自己，不是以自我为意，而是呢荣耀的天父。不是别人不会对你说，哎呀你好棒，哎呀你好很有爱心，哎呀你很有才干，而是说呢，你所信的神真的改变了你，真的改变了我呢，有兴趣，我想要来认识一下，来了解一下你所信的这个基督。所以你说基督门徒我们的用处跟目的是什么？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你们的光是一个复数，所以当你我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合一，活出合一的身量来。所以当我们活出这样子的一个身量来的话呢，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就是在这里的一个光。什么叫做活出基督？活出基督是什么意思？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回应呢？我们谨慎过日子，因为活出基督不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但是呢，这个却是神的心意。因此呢，我们需要花时间去刻意的去知道，去培养，去操练，能够来活出基督的这样子一个生命的特质。要不然的话，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呢就退缩了，我们就更难呢去见证福音。所以我们需要谨慎的过日子。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的心了，圣灵是时时刻刻的在提醒我们，你我是否愿意要来回应圣灵的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同样的，在这个时候请你闭起眼睛，然后我要问你，是不是你看到自己没有活出基督，你愿意悔改的？在这里是一个机会，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认罪。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举的就放下来，举的就放下来。我们也知道靠自己做不来，靠自己做的东西的话呢，也不长久，也不荣耀神，只是荣耀自己。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了，如果你愿意说呢，我愿意来回应圣灵的带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手，举着就放下来。好，谢谢，看到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你也晓得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你也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光景，可能是很难，很难过，很难受，很困难，我们走不出来，我们也可能不愿意让人家知道。我们可以回到神你面前来，你自己要帮助我们，你更是要帮助我们站立起来，让我们去帮助其他的人，让我们成为那拉人家一把的人，让我们成为你手中 何用的器皿，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这样子的看重我们。我们将祷告祈求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同站立唱三一颂。谢谢你，因为你不是一个严苛的神，我们没有你要我们，你向我们要，我们做不出来，你要求我们做。你乃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你已经把那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已经有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我们你要的是一个愿意的心，而且你圣灵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一位都愿意来回应神你自己的呼召，也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来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